各位举掌，阿弥陀佛。好，上个礼拜我们结束了，心经的总标四句，开始来别观六处门，也就是怎么样观五蕴，怎么样观十二处，怎么样观十八界，怎么样观十二支缘起，如何观四圣地，又如何在一切的自断门当中呢？明一切的能所，这六种所缘境是本经啊教导我们怎么样去观空啊，怎么样去证入诸法空相的六种所缘善巧。当然，对到瑜伽师地论，他只谈到了五个，从中间的蕴处界缘起是重复的。啊，是相同的，差别就在于没有四圣地，因为四圣地是是佛所说的世俗真理，所以呢，在瑜伽师地论并没有把它当作一个所缘境，但它还是一种观智。我们经常讲四圣地，它并不是一个生命现象，它是一种观察的智慧，观察前面四种蕴处界缘起啊。蕴处界都可以叫做所依，缘起呢就是我们今天原生的那个理，那么由四圣地的观智呢来照见前面的四种所缘，对不对？无非就是第六门的自断啊，无非就是第六门的自断，只是把这一切的观察所缘能源以及所正量呢重重能够去了它的无生意或者是如实啊，那这我们最后总结的时候再来谈。那这边呢就举色蕴当作例子来提出四句意啊，来观所谓的法体空。法体空把体换一换就是法性的意思，因为我们从法相的安立如实正观就可以去证入诸法性空，也就是说有法相如何证入法性，那么法相中的法性在唯识观的关键就在于明白如实关键，这个相是事相，是心安立的相，可是这个事相呢也不是无中生有啊，也不是无中生有，它是一种四缘生法啊，比如说九缘生四啦等等，统刮起来都是四缘所生法。那么其中非常重要的关键呢就是我们的心意识，这三者之间互为一元的关系啊，这是唯识观的关键。那么在这里呢他就用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前后各二句来说两种偏计啊，两种偏执。我们上礼拜大概把这一段文呢给各位做了科解，我们来直接看到课本当中的75页。75页的第一行是唯识观的总标句啊，可以说是中见啊。我们看看优赞怎么说。赞曰：为四大种，四大种旁边就可以写能照色啊。那么即此所照，此当指的是前面的四大种啊。啊，那么所照色就是底下的即，所照色就是指什么呢？即指的我们的即十色处，十色处是五种内根跟五种内根所对的五种外层，都叫做十种色处，加上法处所色色，法处所色色是修法空观的时候，或者与法空观的迷位的时候所安立的总共五种色法啊，五种色法。这个我们在白法的时候谈，这边先不谈，反正意思就是先以前面的十色处为初相啊，法处所色色我们先不要理它。我们的所谓的五种内根跟五内根所对的五种外层都是怎么样呢？它的自性都是那个性加上个自性，就是这些所谓的色，当然以色来例举，受想行识五蕴十二处十八界这一切法的自性呢皆变现，把变现两个字夸糊起来。那个现呢其实是当作所缘，那个变呢其实就是缘生， 其实变现两个字呢，大家都以为是无中生有啊，我喊个口令，起个咒语，就从空中当中现出一个魔术师所变的东西。魔术师要变东西也是有因缘的，只是他让你误导了因缘生灭的法则，让你产生一种惊讶感而已。这边的变现指的就是事所缘事所变，就是事正升起的时候呢，一定会有所缘境，而那个所缘境就是参与这个事升起的条件之一，所以它又有缘生意，这就是变现的意思。千万不要把变现当作我们白话谈的讲到的无中生有啊！无中生有的话，那就经常讲，我说这里有条龙，难道龙就出现了吗？言语是不会生法的啊！言语本身，单纯的言语本身是不会生法的，法要生一定要因缘积聚。那么我们所谓的生法是指我们在相续相当中，自己一定要取自己的事相，然后安立假名为有，那个是事生的过程。所以呢，安立一个所缘，再把那个所缘生出一个事，那个事呢就会取种种的相，安立种种的假名，这个过程就叫做变现。那么用这个道理来观十种色处跟法处色，乃至于白法，没有一件事情是例外的，那更何况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十二支原生的生命相续，他的自信呢都是变现。那么既然他的自信就是变现的，这个所谓变现的自信就都是什么呢？都是因缘所生法啊。如来说就是空，空就是指我们用事变现的一切法的自信都是言说自信，都是如自己言说所执的性相。他的性相呢其实都无自性，因此说之为空。所以总立色名，就在这个空相当中呢，我们安立色受想行识种种的假名。安立假名的功能是属谁呢？不是属色，色不会自己宣告，受想行识种种法它不会自己宣告我的名是什么，我的自性是什么。一切法的自性都是由事安立的，因为一切法的自信都是由事安立的，所以这边优赞就说他一切法的自信都是什么呢？皆变现，变现当中加上一个主体，那个主体就是事所变现。那既然都是事所变现，那么我们所见我们所缘一切法的自信都不是物自己的真实性，对不对？都是你事所安立假名再去推度的自信。那么你把这个事所推度的自信执为实有的话呢，这就是颠倒。我们要破的执就是破这种颠倒，并不是要破法啊，并不是要破法。因为法离开自己的事，就无所谓见与不见。凡所有相都是因着见安立的种种性再起颠倒执，如此才会有的。所以当你在止观观什么，就是体会你一切的念头，包括你正在呼吸，这个呼吸的出入，这个呼吸出入必须要依于这个身，这个身跟息之间的关系有心的作意呢来去圆念，这个身息心之间的关系呢相互因缘同时具有，有一个三个具有，一个不成立三个具不成立，这种观待假立作用宛然的过程，就是我们在止观当中一直不断的反复体会的。然后进而住下坐以后，再把这个体会放诸一切的法界，在一切的缘念啊，在一些缘念的境界过程当中，以这样子的正理观破一切的我执跟法执啊，活在二空真如的道理性当中。那么觉知就只是觉知，不用在觉知性上说是有说是无说是意说是一，都不用起这些东西。这就是我们今天练习止观的目的跟方法。那么这边的总标举就跟你讲，这一切法从色来标举，那么力举受想行识乃至于其他的六处法，通通是什么呢？都是事所变现。那么因为事所变现都是事所安立的名，你在名上颠倒只有自信，在意这个自信引发种种的烦恼跟随烦恼，通通是颠倒妄执，通通是颠倒妄执。这个是唯识观的总标句。那么从圣义地来看的话呢，他就举圣空者言来谈大般若经里面的一段话，这段话我想是非常重要的，唯识家唯识的论当中经常用 我下礼拜如果愿意多讲一点这一段文的话呢，我会举解释密经分别一切品当中来谈这部大般若经当中的这段文，是佛在讲般若经的当中呢唯一一段讲这三句话，色自性空，不由空故，色空非色，自己又举出了片偈所起，依他还有缘成。是大般若经当中直接佛自说这个通于唯识观三性说的一段经文。我可以的话呢，我也把那段经文呢引出来给各位看。那么这段经文呢，可以就说通到我们这部心经。他说圣空者言下广分别法空。大经是指大般若经。大经这个字在很多的经典当中的注解本当中，如果是天台家讲大经的话呢，天台家讲的大经是指大涅槃经。那华严家讲的大经就指的是他们自己的这个大华严经。那么中观般若学者讲的大经呢，通常指的就是这个大般若经。大般若经里面呢有这么一段话，这么一段话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是心经的总标句，心经也可以说是这段话开演出来的。是整部600卷大般若的心要。跨约来讲，就这三句，由这三句呢讲成两种偏执。哪三句呢？大经所言，所以者何？色自性空是一句，不由空故是一句，色空非色是一句。这三个老实说一句话，其实呢就是我们的三性。我这样的对比一下，色自性空指的是什么呢？依他起性，一切法，比如说色受想行识，色当然是标举受想行识乃至于一切法嘛。这一切法怎么样呢？自性空。为什么自性空？因为生无自性。为什么生无自性？都是依他起的。为什么是依他起的？是事所变现的，事所安立的，怎么会有物自性自己的假名自性可以有呢？这是依他起，就跟色论开立的次第是一样。因缘所生法安立的三相，第一个就安立依他起相，就跟你讲一切法自性空。为什么自性空？事所变现，是安立假名，是安立假名。不由空故，不由空故是不由一个观字，不由别人来空它，它自性是空，不是另外立一个观字，那个观字叫做空，那个观字叫做有，那个观字叫做非空非有，你不是立一个另外一个物质性之外的观字来去观破，来去曲解，来去诠释，透过非自性法来去诠释，来去破空的，都不是真正的观，都是外道的想法都是凡夫外道的迷执。所以不由空故，后者你看到75页最后一句话，非色灭空，不是有东西去灭色，也不是色灭了之后才说是空的，两个意思。不是有一个外法，外于色法之外去破那个色法，令色法破坏，也不是等到色破坏之后呢才叫做空。前者是告诉你色自性就是空，所以不由外法破空。第二个跟你讲不由空故，就跟你讲不是等到色破坏了之后才说是空的。这两个听起来很接近，对不对？可是不一样，非常非常不同，非常不同。好，色自性空，不由空故，这两句话可以说是不由空故指的就是片偈所指，片偈所指相。为什么片偈所相是在依他起上面安立假名的嘛？是生时代比相起，那个相本来就是空的嘛，何必要另外拿一个观字去照了它之后才说是空呢？何必等这个相破坏灭尽的时候才说那个性是空的呢？你既然是依他起，依他起就已经是生无自性了，何况在生无自性法当中安立种种的名呢？那名难道不是假吗？难道不是空吗？难道是有之后坏灭才说空的吗？所以这是不由空故，不由空故。不由空故是从哪来？不由空故是不能空穴来风讲的，是由色自性空来的。既然色的本性是空，那么一切的色法就不由他法来破，也不是等他法破坏灭尽之后才说是空的。所以不由空故比较麻烦，他必须观待于色自性空才有不由空故的证件他不是独立的真理他不是独立的命题好，这个是两句话。那最后讲中道实相，色空非色，色空非色很难解释 四空非色，四空非色如果对到唯识观的话，就是圆成实，圆成实，这就是舍达生论误入三性啊，误入三相，它的开立次第。那么由此再重说一遍，这三种一切法相的安立呢，就给你显两种偏执的颠倒。哪两种偏执呢？第一种偏执就是色不离空，空不离色，破什么呢？请看隔壁两行。破什么呢？此破两种执，第一种执是破执世俗所取色之外呢，别有真空。任何的所谓的真理，并不能够离开世取所取的色受想行识，乃至于十二处十八界法，一切十二支缘起的相之外，你不能在一切的法相之外去执以为有一个真理，然后说这个真理叫做空，你不能这样子执的。如果你真的以为是这样的话，那我就根本不用理色嘛，因为色就不是我要去管的东西嘛，我直接取我直接悟空不就好了吗？对不对？那我就不必破色了，色何必去破它呢？色非我所取呢，对不对？我真的要依止的就是空心，就是真理嘛，我何必去破色呢？我何必去破相呢？这个是这样。好，那第二种人呢，执一定要一切法破尽之后，我心才能够真正无染无杂。如果没有可以染杂的东西，那心何必再有染杂心，再令它破坏无呢？所以呢，心的无染无杂，并不是等色法一切法灭尽之后才说是空的。所以他底下用另外两句话：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来破我们倒数第四行所说的。啊，这第二种破是破渔夫执要色无味，那个无就是灭尽，不是要等色或者一切法灭尽的时候呢，方识有空，啊，才说是有空，才说是有空性显现这件事儿。他只是让你有离垢去证自信净而已啊。因为当你有粗重卡着，比如说你今天牙齿很痛，牙齿不去治疗好，你说没有痛这件事情你真的无法想象。可是拔完之后呢，诶，真的能够不痛了，表示这个痛是怎么来的呢？因缘生的嘛。今天把因缘清净了，所以因缘灭之后呢，那个受就感觉是清安，就感觉有乐。所以因此知道那个前面的苦现在的乐都是由因缘生因缘灭所显现的，对不对？所以显现是怎么显现的？事所变现，事所安立的嘛。在原生法当中，自己因为不喜欢它，所以说它为苦，喜欢它名字为乐，如此而已。好，这是破两种执，由这前面的一切法的三相安立破两种执，就是大般若经这段话非常重要的意思。那底下呢，就是魁奇法师来解释这段话。我先用这样子来跟唯识教官会通一下。那刚才我们已经大概看了这两种执的科据啊。那各位对到我们上礼拜的白板的那个你们抄的笔记啊，因为白板上今天没有。那么这段大般若经的话呢，就是要破两种执。所以呢，我上礼拜呢，把第一段话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段话呢，安立成色自性空，就告诉你一切法是依他起的嘛，一切法是原生的嘛，原生假立的嘛，所以呢，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啊。那么讲这两句话相翻是要干什么呢？破执世俗所取色外，别有真空。那这句话意思就是不异的意思，你不能离开一切法由色来标举。你不能离开一切法之外有空啊，你不能把空异于色等一切法之外，叫做色不异空的意思。你不能把空就是我们所谓的真理，你不能把我们要探讨的真理离开色等一切法之外去寻找，去找，去安立，去施舍啊，去认以为有或无。你在色等一切法之外去认以为一个空性的真理是有是无，是一是异，这种认定都是一种执取，都是一种骗机所致。所以这种人干什么呢？犯了两种错误，第一个不悟真空，第二个执着诸色啊，这是两种啊相翻的执着。第一个，因为他在色自性当中不悟离言法性的真空， 于是呢，他就在真空的理之外呢，就把自己事所缘、事所见的东西，当以为实有一切法。两种骗子，啊，两种骗子。不悟真空是不见到自己的四性安立，不见到一他起。不悟真空是不见一他起。执着诸色是不了遍计执。当你不见一他，你与你今天的所缘相，你就不知道它是遍计所执，不知道在一他起的四相安立当中变现假立的，你不知道。所以你就顺着怎么样？顺着这一个色法心念的升起，就随着色法升起的心念开始引发烦恼，随烦恼。一个禅家，一个止观的人，心念才起，就问你从哪来，马上往源头上去看去。于是他的止观就越来越深，越来越深。身往何处去？只是不往外攀缘而已。身亦无处啊，对不对？身亦无处，到最后了这一念，心的清净之性本质无生，于是心就如镜，一切法在镜上去显现，就只是如实之有，如实之无而已。把心用到用心如镜，如此而已。啊，这是整个止观。把这个道理，你不要道理当作道理，在心外去想这个哲学的命题。这些命题其实老实说一句话，就是观这个出入的习跟依止的身，还有这念作意的心，三者之间的同时具有相互为因的关系。当你看见他彼此的观待假立依他起的安立相，于中为什么会无端端引发这么多的色受想行识一切法名的安立，又在法名的安立当中起种种的烦恼随烦恼，为什么呢？那不就是虚妄分别吗？还有别的事儿吗？所以当你不见依他起的时候呢，你就会在依他起当中所施设的偏见的当中只有直无，说一说一，那就是细论言说的串习事。于此呢，就妄增了惑，惑又引发了业，于此在惑业当中呢，串习你今天的细论名言的种子。当你这一期报尽之后，又用爱取的增上势力呢去取后有，轮转生死。好，这是破第一种子啊，第一波种子，就是把色跟空，就是世俗跟这个法性、法相跟法性的安立，各个认以为有自信，就是不认这个自信的分别都是由信，都是由这一念心所分别的。你只要一反观，它从哪来，对不对？色从哪来？心安立假名。空从哪来？执色有之后，非色说空，对不对？所以色跟空都是这一念心的分别相而已嘛，通通是心相，没有别相。色也是四相，空也是四相。它的性是什么呢？一念一他起，如此而已，如此而已。如果你见一他起了，你就不会在一他起相中另外把遍计所执的名义安立。名义安立只是如实之有，如实之无，知道它在怎么条件之下安立有的，就如实知就好了，就不会在如实知之外另外再说有无意义去串习我们的细论。烦恼有没有？苦还是苦，但是不会去串习，不会去顺着他演八天档，不会去问然后呢，再来呢，我要怎么办呢，如何令其有呢，如何令其无呢，对不对？这一切所有的一切造作的心呢，就不随缘起了，就不随缘起了。知只是知，做你现在能做的事儿，做你现在能做的事儿。好，那么这是相反，翻过来怎么去理解这以上所讲的偏执呢？惊险由意，意是什么呢？意就是我们今天的眼病，眼病就是你的四心的缘起嘛。当你不了这一念心起一切相，那就是眼病啊，比喻眼病，你不见依他就是意，就是你病被。你的眼呢、啊，被病眼所盖啊，所覆盖。于是你病眼所见的花色是目病固然，目病固然意思是什么？遍计起，是遍计所起的。然后呢，你遍计所起所安立的色，观待于色所立的空，这色跟空怎么样呢？非一空，空有非一，应该这样倒装了，不是异于空之外有那个有，空跟有其实不相离的。为什么？不是两者没有差别，而是都不离事。 都不离四的分别，都不离四的假名安理，都不离开这个东西，所以他说非意义空有。为什么呢？同一目病嘛，明明就在空花的所在地，那里没有那个花的自信，你就在病眼当中只以为空处有一个花，在花的别处有一个什么，有一个空，不了解这个所谓的花色所在跟花色非色的空处都是什么病眼所见，同是一个病眼所见，同是一个病眼所见。那么你不要讲意，你不要讲病眼，你讲我们今天的梦境也是依然嘛，对不对？梦境当中也是东西南北空间时间都宛然实有的，在梦中没有醒来的时候，哪一个不是实有？空就是时空，有就是实有。但是所有这一切的有跟空通通不异于心嘛，千万不要把非异空有讲说空就是有，有就是空，空不是空，空不是有，有当然也不是空，但是空跟有的不异于什么？不异于事的案例，这不异于事的案例。所以从圣义地的角度来看，一一圣义地来看的话呢，色是不异于空的，那同理可证，空也不异于色。为什么色不异于空呢？因为色是四执性。为什么空不异于色呢？因为空也是四执性，而且还是更下一级的四执性，是四安立了色之后，非色处再说为空。空不是你今天眼能够见的吗？你说我眼能够见空吗？眼的所缘境，它的色法必须是执爱性，空是非执爱性，怎么是你今天眼能够对的呢？它非眼所对，为什么你说你见？有人说他见空，你都去笑了。空这件事情的法性唯有意识所缘，眼是不能见空的，眼所缘的色只是执爱，空非执爱，怎么能够为眼所见？道理就这么简单。所以你以为眼所见的空，那更是比色法更虚妄的东西，那是你把意识的法尘当以为是眼的色尘，那是你不见色自心之后又重重颠倒妄执的空性。这个你要这样子体会，这样子体会。所以从圣义地的角度来看的话呢，色不异于空，空也不异于色，所以依照圣教所言，因缘生法，我说空故。这是为了要开显我们大般若经的第一句话，色自性空，受想行识亦复如是，一切法亦复如是。为什么自性空呢？都是事所缘，事所变，都是事生时缘相才起，这个缘相就是令色缘生起的所缘缘，都是事所变现，然后在变现的相当中再安立种种的假名。如此颠倒妄执，如何说是性有呢？如果是说性有差别呢？所以凡是因缘生法依他起的话呢，那么他的生无自性，于是我说成空故。到这里为止画个斜线，解释的就是大般若经的第一句话，色自性空，乃至于一切法自性空，一切法自性空，而且是法尔，从本以来，不是因为我这样解释，佛这样的说，它才是空性的，它才是空性的。那所谓空性也好，色的自性也好，都是事所变现啊，都是事所变现。你这样理解会比较好一点啊，不要再去执以为有个色自性、空自性。色自性是事所变现，空自性更是关待于色与非色处，安立假名，在推度有一个太虚空的性。如此去体会吧。那更不要说依着这个性相假立的情况底下重重颠倒，让惑业轮转，让惑业轮转。好，进一步，那么既然一切法是性空，那么于一切有法当中再引发的烦恼随烦恼，那更是重重虚妄。为了要把这个原生的种种虚妄再去破啊，再去破它的颠倒妄执，于是进一步说第二句话，不由空故。不必要有另外那个不由空故的由跟空中间加个他。所以在藏传呢，藏传的空正见有两派啊，自空见跟他空见。自空见就是执着前面那句话，色是性空。他空见就是由他空，由他法原生说空。啊，那其实 布尔金本来就是两句话说，最后中道义是底下第三句，色空非色。你要这三句话统说嘛，所以你要说空，老实讲最圆满解释空的方法就是唯识的三相，由三相所显的三无自性来说空是最圆满的说法。所以三相并不是唯识的中见，是为了要解释中观空性一种诠释的善巧。你不要把两种中见别开，在里边啊谈自空见、他空见，到底哪一种空见比较殊胜？那种辩证已经不是殊胜，那只是辩自中啊，辩自中的一种善巧而已。可是就一切法来讲的话呢，你就三相安立啊，各个能够明白他所诠显的道理上，如何知道是无自性，如何依着无自性假名说空，你这样理解就好了。好，这是第一段话解释色即是空。进一步，既然你明白了色即是空，那么一切法不由他法来破空。那因为不由他法来破的缘故，不用等到一切法灭尽的时候才说有真空。啊，是进一步所显的道理。于是第二句话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前面讲不一来显一，这边讲即是呢，又显啊，又显非一了。啊，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他怎么说呢？破渔夫执着要到色的灭尽位，那个无就是灭尽位的时候呢，你才能够去认识所谓的空性，方是有空。好，于色夸乎，于空夸乎，通通是种种分别。是谁的分别？是世所变现分别假立的名言相，对不对？那么今显依着圣意来说的话呢，色本性空，那个本把它拉到前面，从本以来色之性空啊，免得跟我们前面才刚刚学过的十八空啊相翻啊。十八空里面讲的本性空是讲这个布德伽罗种性啊，那么本性空是指从本以来色之性空，它主要还是来谈一切法的自性空啊。那么为什么会有色有空乃至于色有种种相安立呢？其实是依着什么？迷悟未疏，是依着迷味跟悟味啊，你觉悟的时候呢说的啊，说的。所以并不是拿空字去破色，不是这样子的，是有迷悟的心的位置啊分位来假立的。那么意是指你事所缘的那个境，我们的一切境呢由此来显现空色。不是对迷味来说空，不是来对物味说色，种种的分别啊。其实于色于空都只是事的原相假立。那么既然它只是迷味的分别，并不是空色实在的自性差别，如何等到色灭时候方乃见空呢？只是你的心迷不迷，你的心直跟不直。我经常举一个例子，你一开始的时候呢把杯子放倒了，对不对？误以为这个底啊是口，你就怎么样开找不到开口的地方，对不对？于是你就掀起了一个迷味的见解，说奇怪，这个杯子怎么没有口。你有这个迷味当作所依，翻过来之后更糟糕，为什么这个杯子没有底呢？没有底有没有真实？没有真实，它是因为你直了，你把原来的底当以为是口，说它是没有口，翻过来之后呢才说本来是口的那个你以为的底却没有了底，对不对？颠倒就是指这个意思。颠倒不是说实有那个他以为没有的东西，他以为没有的东西是因为他认以为应该有，可是他只是颠倒了吗？对不对？错认了吗？他把错认的相找不到他应该有的东西，所以说他错了，最后再重新颠倒一次，又说他没有另外一个相对于有的东西，就是两重颠倒。所以各位，我如果一定要讲无明是什么的话，我最爱做的比喻就是这个比喻，就是颠倒，就是颠倒。比如说了，有人看到我误以为是他高中另外一个同学，嘿，你不是某某某吗？你不是张三吗？我说我不是张三，我是廖成宁。然后就说啊，你什么时候改成廖成宁的？这是不是两种颠倒？第一个颠倒已经不为真了嘛，可是他还是认以为 那个是真的，只是我后来改了名字之后才叫廖成林的。因为他就问你什么时候变廖成林的，就跟墓病一样，如果你不认墓病，把墓病所见的空花自以为是实有，等你墓病被治好的时候，他就问那空花去哪里了，是不是两重颠倒？你在迷位的时候所认的色本来就不是实有的，等你眼病，等你心病，等你的迷位变成物了，你怎么可以在物的位置当中说，嘿，我这个开悟之后的智慧，原来那个东西怎么不见了，对不对？这就是颠倒嘛。你在迷位的时候执与的实有都没有那个所执的真实，何在悟位的时候呢，说你悟到的空性是从有位变化过来的空性，这都好多颠倒。可是我们今天都不去检讨自己原来假设的前提，都在前提不证实它的真假的前提底下，重重一直不断的随着八连档去往后推度。佛陀在这种比喻当中呢，举了一个很残忍的例子。他说，这种迷味的众生就像是如犬逐块，丢一个肉块，狗猫那种愚痴的畜生呢，就随着肉块去追逐，对不对？有警觉的人就说，谁丢我？他往那个肉块的来处望去，对不对？那里才是肉块的来处，那里如果要有肉的话，那里肉一定最多，对不对？因为肉丢出来是从那里来的嘛，我何必只是追那一块肉干什么呢？我找它的来处去没，对不对？如果你真的要追一友的话，这是不是比较聪明？但是问题是，众生就不然，众生总是随着相转，不去反闻自性，不去反观你的心念怎么发生的，不去问这个东西，不问你今天念头所依止那个无明行的那个前提。无明行就是你今天言说是假一的前提，所以只是迷雾的分别而已，哪有色空的实质性的分别呢？怎么又必须要在色灭尽之后说空呢？对不对？不需要的。所以他底下就反显呢，如意见花自性非有，岂要花灭彼此成空。如果你在病眼的时候所见的空花，你拿手挥一挥，就知道正在你病眼所见的空花处手挥一挥，就可以去证明你病眼还没有好哦，就因着世俗观之，用你的手去触哦，就知道哎呦，这个病眼所见的眼视所缘色触非有啊，对不对？你依着你的所触非有，这是世俗所见的，你世俗就可以知道它不是有的。等到你眼病好的时候，你怎么会再去问说刚才病眼所见的空花去哪里了呢？需要吗？不需要嘛，对不对？如意见花自信，那个时候就已经不是有了，岂要等到花灭的时候，就等自己眼病好，见花没有实色之后，才证它是空呢？啊，岂要花灭彼此成空呢？故于色，故于空，色是一法，空是一法，物生疯子。疯的意思就是自己躲在象牙塔里面，躲在自己不见真实，躲在不见自心，躲在不见自己所假立的前提底下，对不对？啊。躲在自己的茶壶里面，对不对？自己生之见，因出倒见究竟涅槃，根本不离自心呢，不隔毫端呢，就在你今天迷味的时候的这一念心。虽然眼病是有苦，苦就是苦，你不用在苦上加苦。生苦是依他起，心苦是片剂值，你何必在生苦上面再加辛苦的一毛呢？一剑呢？对不对？不要再捅上第二把刀，对不对？由此第二句话说啊，今作是句，因为色之心空，所以呢非色灭空。不要等到色的无味才说是空，你要在当色情空，虽然理上是无，情是有，于是你就慢慢去练你的情执嘛，对不对？